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主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再一点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还是无依无靠的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是说话的、听话的，都需要你的恩典。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我继续讲以前呢，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这样，也许我刚才没有讲清楚，不过我想很快的复习一下。就是说讲到前面四个印的时候，我们提到未来派的见解，也提到历史派的见解。那么未来派的见解就是根据马太福音24章，他就把这四个印呢就推到最遥远的将来，就是主回来以前。那么因为第二个印呢讲到战争，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那么因为第三个印呢也讲到这个饥荒，然后呢也讲到地震等等所以这些呢刚好是符合跟主所说的预言刚好相吻合的。所以如果你用解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那么很自然的这里你会得到一个答案。那么那个答案就是因为主，我们的主讲到敌基督了、假基督了，所以很自然的你填空的话，那么第一匹马呢就应该指着敌基督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就理论来讲已经自成非常的完整。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未来派或者说时代派的特别这一段的见解。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历史派呢，他们很自然的就是根据启示录第19章，那么这个白马呢，骑白马当然应该是基督，所以而且呢很自然的这个是从主升天以后开始算起的，所以不是推到遥远的将来。不过当他讲这个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的时候，他寻求那个如果从主升天以后来寻求应验的话，那么这些呢多半是应验在早期的，就是大概第一前面七个印的大概是前面他们找到呢，刚应该是第四世纪、第五世纪，所以这里所讲的四分之一呢，其实应该是罗马帝国的四分之一，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历史派的见解。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回到主的话，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如果我们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的话，当然是由近到远。所以第一，当然我们要看，我们知道说的确这个第一，这个如果根据19章的话，那么应该是这座基督说的。但是呢，因为你这四匹马，第四匹马呢骑在上面是死，所以它不是人物，是个拟人物，好像人一样。所以如果要比较对称的话呢，那么第一匹马骑在上面也应该是类似，所以基督是已经很近了，因为基督是人物。那如果要提起拟人物的话，那你要参照19章所提的，因为那里提到神的道。那既然提到神的道，神的道跟基督是我们说是拟，就是很像基督，但是他事实上呢，就像他是神的道，不是个人物，就好像死不是人物。所以根据这个解释呢，很明显的骑在马上的，那么应该就是神的道、神的话。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话来去看。那么这个马太24章也讲的饥荒，这些都对，所以二三四印全部对的。现在问题就是第一个印应该什么？那第一个印如果根据19章应该指的神的道，那么你就到24章去找，那么很清楚，那里明显讲到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是基督不错，但是特别指的基督的福音来说的，是拟人化的，不是个人物，就好像人物一样。所以这样呢，我想我们就知道说原来第一个印就从生主升天开始就开始了，指着福音的广传来说的。因着福音的广传，所以在全地沦陷的时候就收回了许多的使徒，很多人就归向我们。罗马帝国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到了300年以后，每两个公民里面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的版图，就是说的确最少有一半的领土是从仇敌里拿回来的， 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揭开印的意思。揭开印就是说，这个地契是给我们的主的，所以只要一揭开，就更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那么然后呢，我们下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圣经的话，很清楚的，其实呢，神的话预言有近期的，有远期的应验。就是近期的话，那当然是应验在罗马帝国最早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历史派弟兄所看见。但是因为这个马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最后嘛，所以呢，我们知道，当然，特别到了主要回来以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全球化。早期的时候可能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饥荒，但是现在变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所以弟兄姊妹，你可见这个版图越来越大，不光罗马帝国，而且是全地。所以这就是动态。所以为什么四个印不是四个印？四个印为什么不像第五跟六个印一样不同？就是因为它是指着从主第一次来，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那么只要主揭开一个印，地上就有许多事情发生。我不要忘记，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主要收回他的领土，还要天天要，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要天天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这就是这个前面的四个人。好，我想我是很快的再把它复习一下。那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再有困难呢，我倒是劝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能够最好能够听，再给你录音。那么以后我们也会把它放在网上，我们昨天已经给大家看过那个讲义，那么可以放在网上，那么还有一些笔记啊什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需要再复习再复习的，因为我们时间很短，我也讲得很快，所以有的时候你一闪失就跳过去了，就听不见了。所以呢我就这么再重复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第七，刚才我所讲的，因为这里是指着印还没有开始，第七印还没有开始，啊，那个灾难还没有来到，那个时候呢，神已经做预备的工作。那么对于地上的百姓来说，乃是第一，当然神一个都不失落。你看见那些失落的以色列人，结果他们都找回来了，不止找回来了。他们，而且呢，你发现说他们就成为神的仆人，那是指着以色列人中间的圣者来说的。那么然后呢，他们的额头上就盖了印，意思就是说，当树地和环境受伤害的时候，他们不受伤害，他们蒙了保守。所以呢，这是指着他，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他的约从来不毁约的。以色列人不光是要把这个地给他们，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当然他们要蒙保守。所以这个是指着还没有灾难没有开始，第七个印还没有开始，那么神呢就做了预先预备的工作。那么这是地上的百姓，因为亚伯拉有两班的子孙，那一般的子孙是他地上的，其实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教会呢是他天上的子孙。所以呢，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下面很自然就讲的。那么对于教会，对于神的儿女，对于神的百姓，对于我们这些用宝血拯救回来的人，那么怎么做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观看见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清楚是说到没有人能数过来的，而且呢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而且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可见这些人是被提的，是被提到天上去的，因为宝座当然在天上。然后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他们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和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现在有人就问说，这个到底是，所以很清楚啊，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是关于大灾难，关于灾难要开始就是逃避，既然主把我们放在田里， 那么我们如果成熟了以后呢，自然我们就收割了，收割了当然就不在田里了。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些人很自然的就被提到神的宝座，所以这个当然指着被提来说的。但是呢，这里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全教会被提，啊，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是落下的。但这里没有讲到被提的时间，我们只知道说这里为什么呢？这个如果是灾难还没有开始讲被提的话，那是不是指的灾前被提？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读这段故事啊，它不只是不只是第七号以前，你再读下去，其实这一段的被提是一直延伸到勇士的。所以你至少呢，这里不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原则的问题。因为凡是神托交给我们的主，他没有一样是失落，他没有一个是失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感谢主，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面临灾难，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被提。那么，既然讲到被提，这里讲到全教会被提，因为是数不过来的人。那么，然后呢？下面你记不记得这个长老怎么解释？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洗白净了。那最要紧，这些人都是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所以都是蒙恩得救的人。不，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也许大家会问说，那么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不是指着大灾难呢？不是，因为这里的患难，大患难就是主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那个苦难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这个就不是专指的。那么如果，所以你看见吗？这里既然不是讲灾前被提，也不是讲说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因为他们从大灾难出来，不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历史历代所有的这个，你看见说全教会，你只要他是羔羊的血，只要他被衣裳洗净了，你看他现在都站在什么？都站在宝座前。所以这里没有讲的时间，没有讲的灾前呢，还是灾后。如果你就着他摆在第七以前，你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全教会在大灾里就被提了呢？这是一个。第二，如果你看见这句话说他们从大灾难出来，那是不是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呢？其实这里和这些问题不相，没有关系的。这里只是一个原则，就是当灾难还没有开始以前，神就立定一个原则。那么讲的这些人站在宝座前，是不是光是，是到底有多久呢？所以你再读下去很清楚，第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篷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你读到这里，你发现说这一般人是一直可以讲到什么，好像是第七个以前就被提了，但是不，还有一连串的，最后呢，这讲到全教会的，这里没有时间的问题，所以他一讲一直就讲到勇士去。所以呢，他说，所以你看第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所以如果就是时间来说的话，那么这里特别是讲到什么呢？就特别讲到这一班的人，你看见吗？这一班的人，他们已经被提到宝座前，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昼夜在殿中侍奉神，整个宇宙就是神的殿。那么做宝座的用帐幕覆庇他们，那不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吗？所以你如果读到后面，宝座中的羔羊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擦干他们眼泪，这不是很明显给你看到启示录22章吗？所以很明显，这些人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就是他们是指着最后全教会被提，然后呢，特别你要知道，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千禧年其实就等于已经到了新天新地。为什么呢？因为新天新地是永远，那么千禧年以前是时间，那么时间到永远中间有一个过渡的1000年，这个过渡的1000年就好像个走廊一样。你要进到一个大的院子里面，或者进到一个大的建筑物里面去，你还没有进去，在这一边是在时间，你进去的是永远，那里有一个1000年像走廊一样。所以这个犹太人讲永生，其实都指的那一段时间来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明白过来了。 原来呢，如果你根据这里这个长老的解释的话，那么应该呢就是指着全教会背题这一件事情说，到底他是分批背题呢，还是一次呢？这里没有这个问题发生，而且呢讲到背题的时候，他们一个也不失落，而且他们要昼夜侍奉神。那么然后呢，我牧羔羊呢就要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么不止如此，这里说宝座中央的羔羊，这个中的羔羊应该是中央的羔羊。那么宝座既然是维系什么，维系整个宇宙的，所以呢整个宇宙的中心应该是基督。那么这件事当然不可能等到永世才发生，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就是坐在宝座中的羔羊。所以这一段实在说来，只是讲一件事，就是指说如果他们要蒙保守的话，你看见说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就是全教会要背弃。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顺便说一下，到底那个长老会不会，我们不是讲过了吗？第四章，如果你上来，那么好的就表示教会已经背弃了。所以24个长老呢，就是比指着教得着荣耀的教会来说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大家一定承认说约翰绝对是教会里面的一员，而且是教会里面的元老。如果讲到教会的长老，最长最老的，他是第一个蒙恩的救，不要忘记。如果说新郎娶新妇，他是第一个，如果就着资格来讲，他是最老最老，因为他第一个跟随主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这个长老是指着背弃的教会，已经背弃到天上的教会来说的话，那他为什么他为这个圣经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怎么可能，不管怎么样，你要算真的又长又老，我们知道约翰是应该是最长最老，怎么样都不可能称呼那个长老是我主。所以可见呢，那个长老乃是指着天使中做王跟做祭司来说。为什么是祭司呢？他们有香炉有琴这些等等，他们做王因为他们带着金冠冕，所以呢就是受造之物来讲，当然他们是最早最早，所以呢应该是宇宙中的长老。所以这样我们顺便的提一下就清楚了。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很自然就来到了第七个印啊，第七个印。我再说哈，因为我们这次只是讲大纲，意思就是我们只是把一些大原则特别抓到这个预言的灵，所以细节我们就不去说了。比方说羔羊揭开第七个印，天上寂静约有二刻，二刻大概是半小时。那么大家很好奇这个半小时到底做什么啊，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根本一定讲不完的啊。所以呢，我想我们要有些地方要跳过去啊，我们要把最重要的把它点一下。好，那么现在既然要看第七印，揭开第七印，那是表示什么？你一把第七印一揭开以后呢，我们知道说大概整本书就打开了。现在整本书大概就打开了。那如果你把整本书都打开的话，那么很清楚的，起头也许还不清楚，现在很明显的全地都已经给我们的主做田产。所以越打开就表示什么？越表示神要借着教会越得着更多，就是更收复更多的领土，更收复更多的失土，失去的版图。那么这就是神，这就是神怎么从仇敌手里面把他们所盘踞的把他们夺回来。所以一面是当然借着基督十字架工作，那另一面你看在地上教会就是这个器皿。所以教会的见证太重要了，教会乃是关系到主的国度，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讲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正要看第七个印，你想知道一个究竟的时候，你发现说它不是个单独的事件，它是一连串的事件。那么一连串的事情有多少个呢？一共有七个。我们先不问号什么意思，我们已经知道印什么意思，那就像风把它揭开的意思。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事实。那么你如果读下去，你很明显我们看见过，你一从现在开始，你很明显看见就很多的灾嘛，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很多的灾嘛，很多的灾难，很多的苦难。 那么你分析一下呢，我们说过前面四个号是环境上的苦难，比方第一个天使吹号，结果呢就有孢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号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所以现在地受到伤害。然后第二个天使吹号的时候呢，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这个大山其实是某一种的小星球，很清楚的，现在我们都懂了。那么就是在太阳系里面呢，反正就是一些小星球，结果就撞到地球上，就扔在海中，结果海的三分之一呢就变成血，海中的活物三分之一呢，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所以你看见海和海的一切也就受到伤害，所以很清楚的这是灾难。然后第三只号呢，你看见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天上落下来，所以这非常可能是彗星，因为彗星呢是带着尾巴的。那么后来你看彗星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因为彗星呢，它所拖的尾巴其实是个冰袋，就是说是接了冰的那个，就本来是接了冰的海水在里面。所以现在很多科学才知道说为什么今天地球上有海呢？如果你根据太阳系的理论，不可能有海的。那海的源从哪里呢？就是曾经有一度彗星曾经撞过地球，而且无数的彗星撞过地球，每一颗彗星呢就把一袋的海水丢在地上，再把一堆海水丢在像丢垃圾一样，所以结果就变成海了。所以海的成就就是他们丢垃圾的结果，是彗星丢垃圾的结果。那么不要忘记这是科学啊，这个不是乱讲，这是的确是科学告诉我们今天有海，就证明说跟当初曾经彗星撞过地球有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稀奇吗？根据圣经，撒旦是诚心的、啊、诚心，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三分之一的跟他一直，所以三分之一的天使如果跟着撒旦一起背叛的话，那么他们很明显被从神的宝座赶到地球上来。但是这个是灵界的事，如果你要表现在物质界，既然表现在物质界，撒旦像诚心明亮诚心一样，那么好了，三分之一星坠落的时候，那么现在你能明白了，那么这应该就是什么，就是就像科学家所说的，当初和许多彗星一样撞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呢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呢，我们的这个地球受了审判，然后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渊面黑暗，所以可见呢这个整个的地球就被海包围了。所以慢慢等到神恢复这个地球的时候，大地的时候，你看见第一天慢慢起头一定是很热的，是慢慢冷却了，然后慢慢的你看见贴地上这个底下的水跟上面的水就分开了，然后慢慢的光就透进来，所以到第四天的时候，你看见太阳的光就明亮，所以就清楚了。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的故事。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个很可能就是那个彗星，就是那个彗星。那么因为彗星里面是海水，海水是咸的，但如果海水多了氯化锰的话，一定是苦的。所以呢你看见吗？这星名叫阴沉，重水的三分之一就变成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的人。所以很可能是，我们不知道，但起码你可以从彗星我们可以得着一个，或者我们可以得着一个教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新天新地没有海，没有海。那么这个呢是稍微给我们看见一点点，在第三次号的时候这个环境的灾难。现在呢本来是全地和树三分之一，现在呢海中的三分之一，现在连河淡水也不行了，江河的三分之一也变成苦了。然后呢第四位天使吹号，好了，这个时候整个太阳系受打击了，那么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你看这能源很明显的受打击。这个能源一受打击以后，地上当然受了很多的影响。所以呢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好了，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四个号代表环境的灾难，身外的灾难。你好像约伯一样，假设你是约伯的话，你能了解这个头四个号那是身外的，那等一等呢就变成身内的。 为什么呢？因为从下面第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他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这什么意思呢？你如果再读下去很清楚，后面的三个灾也是 你不要忘记是七个号嘛，七个号每一个号都代表灾难。好了，每一个号，比方说第一个号代表地跟树遭殃，然后呢第二个号海遭殃，第三个江水遭殃，第四个太阳系遭殃。好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当然是灾难，可是等一等要来的三个不光是灾难，而且是祸患。所以这个时候呢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你再读下面的三个号，就是后面的三个号，不光是灾难，而且是什么？而且是祸，而且是祸患啊！不要忘记了。好，那么第一个祸是什么？你看啊，第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所以可见第一个灾祸就是第五个号嘛。那第五个号呢？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结果给我们看见有蝗虫呢从无底坑上来。不过上来以前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他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么这一节圣经呢，你一定要跟十二章连在一起，因为十二章告诉我们说，那个撒旦呢怎么样呢？还有这个撒旦怎么样？是本来在天上，结果跟米迦勒征战，那征战的时候结果他们被摔到地上来，明白吗？那而且有三分之一的心也跟着摔下来。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第九章这里所说的。你看他开了无底坑，看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撒旦从那摔下来就开了无底坑，然后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就昏暗了。那么这一开了以后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呢自然就从无底坑上来。你若再读后面的话很清楚的，所以开了无底坑，所以后来呢敌基督，你看见这个无底坑是在海的下面，所以你看见后来兽呢是从海中上来，很清楚的。那么第二节，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那到底无底坑是什么呢？无底坑乃是邪灵的住处。你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到格拉森赶鬼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央求说不要把他们送到无底坑去，所以最后怎么样？最后那他们就进了2000头猪，那个猪呢结果怎么样？就掉到海里面。但是不要忘记，无底坑根本实在就在海的底下，所以到时候呢不光地要叫出人来，海也要叫出人来，所以所有的邪灵呢跟海有关系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斥责那个风和海。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那么这个蝗虫到底，有的人说是真的蝗虫，有的人说是一个表号，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这个军队来说的。那我觉得如果你参照这约珥书的话，没有太大的难处，因为实在说来这个蝗虫就像军队一样。如果你照着约珥书所形容的，因为蝗虫真的是像军队一样的。因为蝗虫有个特点什么的，蝗虫第一个就是蝗虫呢这个蝗虫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前进的时候啊，它就像军队一样，而且它不会转弯的。如果前面是海的话呢，它一定继续往前走。然后呢后面因为到了水里面不是淹死了吗？然后后面的蝗虫就踩在前面蝗虫的死尸上面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就是蝗虫的特点。那么还有蝗虫是可以说多的不能够胜数，所以圣经里面好几次讲的蝗灾。那么第一个是数不过来的，那么就是那么如果你读约珥记的话呢，的确果然也应验到 将来就蝗灾。那么到底这是军备呢还是蝗虫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这是真的蝗虫的话，它一定是被鬼附的蝗虫，不是普通的蝗虫，看见吗？已经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普通的蝗虫啊，只吃草啊树木，对不对？这里说，他说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你看，这是身内的，这个不是身外的了。那么，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你看见吗？这个一面是伤害，但是一面是什么？是这个是在痛苦。这是一个这个英文叫 torture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等于是个苦刑，这是个虐待，完全虐待。你求生，生生不得，死也死不得。看见吗？所以这个时候多久呢？要5个月。所以你看，这个灾害很明显是什么？是身内的，身内的。然后呢，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就远避他们。这是最大的痛苦。然后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这有点像嬉皮，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帮助你领会了，你很领会。那么然后呢，告诉牙齿像狮子的牙齿，所以这个很明显是鬼不是变种的，没有疑问的。然后呢，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够伤人5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林的话名叫亚伯伦。那个无底坑的王使者其实就是敌基督。所以呢，这样就是第一个灾祸。所以我说这个灾祸呢，你可以完全按字面解，也可以指着将来是个军队，可以的。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是字面，因为的确是身内的。那么还有一点，最近不是大家一直在酝酿要 cloning 就是复制羊，不是吗？那么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你可以复制一个人身体，你不能复制人的灵魂。所以身体如果光是个身，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所以是人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灵跟身体接触以后就产生魂。所以不可能一个身体只是个身体，如果一个身体如果只是身体的话，它里面一定变成真空，一真空的话它就很容易被鬼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不知道将来等到主回来以前，这个复制不知道复制什么东西。人现在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些不是不可能的，结果最后呢你看还是被仇敌利用。所以这是第五个号，那么就是可以说第一个祸。那么第二个祸呢就不同了，第二个祸就厉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4个天使者把他释放了。好了，结果他们就得到权柄了，你看见吗？本来没有的，现在得到权柄了。那么那个4个使者被释放，他们有个计划的，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那么在原文没有某字，就是到年月日时，那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反正就是计划里面一个日子。这个就好像诺曼底登陆称那一天叫 D-Day 一样。那么这个呢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天使到了这个等于是魔鬼了，就等于是这个堕落的天使呢，他们预备好了，他们有一个日子就像 D-Day 一样，那一天呢结果一下来，你看要杀人1/3。那如果现在全世界是60亿的话，那么不要忘记是20亿的人就这么样不见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911不过3000人不明不白就这么走了。但是等到第六个号的时候不是的。第六个号现在你才明白过来，为什么1/3的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这么走了呢？ 那么好了，所以你再读下去你就清楚了。那他们怎么死的？跟马兵有关系。马兵有20000万，这20000万是全本圣经最高啊最大的数目。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所以这期数目很重要，20000万是很重要的数目。那么我在异象中看见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如果人喜欢吃东西，狮子头在圣经里有的啊，在这里是有的，但是呢那里告诉你马的头像狮子头，所以都是变种，你看见吗？到时候蝗虫是被鬼附的，这些也是被鬼附的，那没有毫无疑问的。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有火有烟有硫磺，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1/3。那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大量杀伤的武器，这个英文叫做 mass destruction, the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一杀就是杀很多，你一杀杀20亿，不要忘记，那这三个你表面上是火烟跟硫磺，但只是表号啊，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三种不同的什么大量的杀伤武器。所以到时候一夜之间你看见吗？全球的1/3要倒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很清楚，自从911以后我们知道哪三样是我们懂得的三样。我们懂得三样是哪三样呢？一个是化学武器，一个是生物武器，还有一个呢核子武器。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生物武器啊是最容易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用传统式的战争，是核子战争的话，大概有人告诉我们，如果你在一定范围，假定固定范围，你要摧毁那个敌人的话，也许你要用$800。但如果你化学武器的话呢，你要用600块美金。但如果你用生物武器的话，$1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非常可怕的地方。所谓肮脏弹什么意思？原子弹不要忘记，原子弹它很制作的时候不容易，而且它真的很细致的，你怎么运到哪里，怎么样做，怎么做是很，它各方面它里面都有很精心设计的，所以那是个很精密的武器。但最可怕就是什么叫肮脏弹？肮脏弹就是它老早利用放射线那个很可怕的东西，然后呢，它不需要经过精心的制作，你只要怎么样，因为你目的要杀伤嘛。然后呢，它很快就可以用你的这个用你的手机就可以发报的。那这个肮脏弹如果要真的放在美国纽约的这个时报广场附近，那一下子几十万人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自从911以后，为什么大家那么紧张的原因，因为所有的专家相信说。在多少年之内啊，的确恐怖主义会达到它的目的。你不要以为说911只是第一次而已，911是第一次，最后一次，不是。911只是一切事情的开始。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比较911以前的恐怖的事件，那么你不要忘记啊，如这个联合国他们做了个统计，他们的的确做过研究，他们就知道说在911以前，更早在1990年或者1990年以前吧，那个以前的恐怖主义叫做老的恐怖主义。意思就是说，这个恐怖主义其实是在说圣经已经有了，在主耶稣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就是恐怖分子，最少啊，他叫奋锐党的西门嘛。那奋锐党的西门做什么呢？奋锐党的西门就是他们专门要暗杀这个罗马政要的，你明白吗？那么很稀奇，他就是要杀那些卖国的人。那么刚好呢，马太是卖国的，所以现在呢，主两个都呼召他们，所以现在你不必跑到天涯海角去找马太去，他就在你面前，你就可以杀了他，但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奋锐党的西门，但是奋锐党西门他们造反有理，他们谋杀有理，为什么？他们只下政要，他们不会杀无辜的，不会的，他们只是杀像马太这样的人就该杀的，他们就恨之入骨。那么好了，这个叫做老恐怖主义。老恐怖主义他一定如果做一件事情的话，所谓中国人讲的道也有道，你如果真的说强盗，他也有他道理在，因为否则良心过不去的嘛，是不是？但是呢，根据联合国的记录，他们发现了到了1990年以后啊，慢慢开始整个世界开始改变。 慢慢的有一种主义，有一种的恐怖主义叫做新恐怖主义。所谓新的恐怖主义，它不是为了达到目的，新的恐怖主义它要一个它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它存在。所以事实上它是要秀给全世界看。所以如果真的是个秀的话呢，那不要忘记，那这个你叫啥？那现在就是说你一定要怎么做呢？你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才出来才可以，那这个才可以。所以慢慢的1990以后，你看看有的时候一个灾难来的都是几百个人，或者这样，都是很有规模的。那么不要忘记，一直到了911那一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想大家在电视上我们都看见了。实在说来呢，这些人他们用了最可以说最简单，可以说等于是土法炼钢的那个成本，他们算一算，大概$500,000都不到。结果他们完成了一个秀，那个秀连好莱坞都拍不出来的。结果最后你看见说用敌人的资源，飞机是敌人的飞机，你看见吗？什么都是敌人的，所有资本都敌人的，然后把这个民航机居然能变成导弹。最后弟兄姊妹说引起来的震撼，这是从来没有看见。你连好莱坞怎么拍都拍不出这么电影来，而且刚好又是那么准，这个稀奇的很。这个你根本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就很清楚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有911？因为911实在说来是个警钟，是个闹钟，把我们叫醒了。我们以为说第六号还远得很，但是不要忘记，第六号比我们所想象要近得多。不要忘记911以前后，其实新的恐怖主义已经开始了。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这个阴影底下。所以你看见敌人是在暗处，许多人在明处，你不知道怎么防范他们。连美国这个国家应该是很民主的国家，对不对？应该给大家方便才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假造护照太多太多了。你信不信有一天可能到一个地步，他一定是在你身上盖个什么印，然后你所有的资料都在你这个额头上，你经过了就表示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事很快就会发生的，而且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的范围里，因为他要保护他自己的百姓嘛。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等到新的恐怖主义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转弯转不过来。你明白吗？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你根本不晓得，你特别你的放松的他又来，放松他又来，你根本不知道。但是要记得，如果我们懂得第六号的话，这里所说的第六号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个新的恐怖主义一直要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等到那个四个恶魔被释放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到时候呢，你要记得，结果人类三分之一不是3000人呢，就这么倒下了。那么那个时候所用的杀伤武器是什么？一定是我们现在所明白的，或者是核子武器，或者生武器，或者这些都是。而且最稀奇在哪里？最稀奇这个在英法拉底附近，在中东附近。所以我们如果能明白圣经的话，我们要晓得说911事件。只是第六号一个很小的小影而已。现在我们所经过的，我们到现在我们没现在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今天只要上飞机场，你知道你该做什么，你自然就把皮带就拿下来了，你自然就这个鞋也脱下来，你这个你心甘情愿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的确确就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尤其你在美国，在美国特别是这样。每次我回家，我就跟家人说啊，我刚刚从前线回来，因为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感觉，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吗？是谁叫我们害怕的？很清楚嘛。真正策划背后策划，当然是撒旦嘛。撒旦那些最拿手的，就是叫你害怕嘛。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这个今天那个这个约伯难处在哪里？后来他自己讲出来，他是怕的。所以什么事情你要记得，撒旦要得罪我们第一件事情叫我们怕。所以这个狮子啊一吼有个什么特点呢？狮子一吼，他们说狮子吼的时候没有，其实他没有把哪个人咬下去，没有， 他这个声音一到的地方啊，所有的兔子啊、小动物啊，他一听见这个声音就跑不动了，就冻住了。他其实可以跑的，他跑他没有事情，但是问题就一吼啊，他就这就整个都跑不动的。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要忘记，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等到主回来以前、以后、以前，他用同样的，因为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一怕，所以你看一贪生怕死，我们就落到他手里面去，你明白吗？因为他是掌死权的魔鬼嘛。为什么一个人40岁以后喜欢算命？因为过了40岁，慢慢就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了。所以你希望怎么样？希望让人家算算你的命，这证明什么？怕死吗？所以然后呢，人家告诉你说，哦，你的命不好，那么你要改你的命，你要改你的命，你要什么桌子怎么搬的，怎么这怎样怎样怎样，或者叫哦，你敬拜偶像，就偶像就得了敬拜，因为我们贪生怕死，你看见我们就变成什么？变成撒旦的食物了。但是不，什么是得胜者？得胜者那要吞吃我们的，我们要吞吃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胜过他，胜过谁呀？胜过撒旦呢？是什么？一个羔羊的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要记住，你要胜过撒旦，第一个你要胜过害怕。不管什么事临到你的撒旦，第一个塞进来的就让你害怕嘛。一害怕就像那个狮子一叫，你软就软了，你动都不能动了，祷告也不能祷告，读经也不能读，聚会也不能聚了。弟兄姊妹，这不是撒旦的诡计是什么？所以不要忘记，记得如果这个号代表魔鬼的怒气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他为什么他叫我们害怕，叫我们害怕。原因在哪里？就是他不是一下子全部都死了。如果全部都死你也不知道，就不怕了。但是问题就是他三分之一倒下，三分之二的人就害怕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听见癌子这个字就怕呢？因为四分之一要得癌，其他三个就紧张了。对不对呢？所以问题在这里啊，这就是他们的，这就是仇敌的伎俩。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叫三分之二完全活在他的恐怖的阴影底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从政治层次来看这些恐怖的事件，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我们知道说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起初怎么样呢？他先在我们环境中，你如果听见广播或者听见这个新闻说是台湾的三分之一或者什么树的三分之一烧不尽，那是不得了的事，是不是？那么你这个全球如果怎样怎样，那这是环境的。你想想看，如果树烧了三分之一，那怎么办？食物怎么办？我们叫食物完全靠光合作用的，树三分之一没有了，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那不光这样，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那么还有呢，这个很明显的海啸自然就出来了，你看见吗？那到处如果都是像真正南亚海啸一样，我们怎么过日子呢？那不光这样，连水都有问题了。你知道所有的泉水、江河的水，那我们的水就从这里来的，结果东三分之一都变成苦了。那么好了，有的人被苦死了，另外三分之二的就紧张，如果他也死了就没有感觉了嘛。但是不是，你看见没有？所以很清楚的，如果你明白这几个号的话，你就知道说现在我们明白了，今天第六个号还没有来，但是现在你有没有感觉经过了911以后，这些事情变得很真实了？你再来现在什么暖化了，这个那个的，你现在知识什么又其中来个鸡流感，然后又来个猪流感。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识越来越丰富，过去大概半个世纪有30个新的病毒发生，包括艾滋病在里面， SARS 这些病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这些病毒真的变了种了，变得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一个变成蝗虫就来了，还有这个灾就那个灾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启示录本来对很多人来讲好像是个梦，是个遥远的梦，根本好像是笑话一样，一点都不笑话。自从911以后，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我们的环境的的确确开始灾难开始了，我们不懂为什么有 Katrina， 我为什么有飓风，为什么有台风，而且每年这个台湾就是受台风的搅扰。我想当政人最怕就是台风，是不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很清楚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风呢？所以让我们要知道，有这么多风，有这么多的灾难，不要忘记风能有，因为有什么？有四个天使，堕落天使在四个角嘛。 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教会要知道怎么祷告。教会主明明说，我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要释放。你相信吗？许多时候教会祷告，风可以转向的，这点很重要。今天风不会转向，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失败，教会失职。你今天传福音，为什么你不祷告？所以让我们要记得，我们如果知道这些的源头的话，我们知道现在你就知道怎么会解释 Katrina。 那 Katrina 风一吹，整个的那个纽奥尔良根本就在 80% 就在水底下。你记不记得等到 Katrina 来的时候，那个整个在美国，尤其在那个在 Texas 那在 Texas 那德州那一部分有大城里面，那个开着车子逃亡的情形，他们说这个就是出埃及记啊，你看见没有？怎么会这种情形？而且你看着等到纽奥尔良真的在水底下的时候，你那个看见满目疮痍的情形，你会说什么时候美国变成第三世界呢？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主的话太清楚了。911给我们看见，我们稍微懂得新恐怖主义开始了。新恐怖主义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那个印象。他给人看见说，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宾拉登他后来发表文告，他怎么说？他说80年来我们头都抬不起来啊。是什么意思？80年来就是指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奥斯曼帝国就瓦解了。奥斯曼帝国是回教的帝国，他从此以后呢，当然奥斯曼帝国跟英国跟法国就瓜分了，所以他说我们头都抬不起来。他讲话有他的道理的。他说这一次意思指着911那件事情，他说我第一次我们的剑，就是指着刀剑的剑，我们的剑到了敌人的领土。你知道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吗？所有打仗打过第一次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希望把战争带到美国的领土，包括冷战在里面。结果日本人没有办到，德国人想这么做没有做到，连苏联都想这么做都没有做到，结果宾拉登做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说，他所做的的的确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不要忘记啊，宾拉登是土木工程的，他盖了好多好多那个，结果你看那个飞机啊，那个变成飞弹，刚好撞那个地方，可以叫整个垮下来的，稀奇不稀奇？你可以说歪打正着也可以，但你怎么想都可以。但是不管怎么，911那个景象你不会忘记。现在如果大家到纽约，你看看现在剩那个地方挖了个大洞，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怎么可能在人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你每次如果有机会到纽约看看那个大的坑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人类就是这个所造成的坑。那么你就会想象，到了有一天，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你看这些事情要发生。但是你知道背后是谁在背后做的？当然敌基督做的，没问题。但谁都不会相信是敌基督，这个就是敌基督聪明的地方，你看见吗？的确是敌基督做的，但是敌基督做了以后，没有人想到会是敌基督。宾拉登做的起头，没有人想到宾拉登，许多人说是 CIA 做的，许多人说是犹太人做的，但是后来呢，是宾拉登自己说是我做的。所以现在我想没有问题的，这不是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相信说将来的敌基督会厉害的，会聪明，他的确是个超人，全世界都跟他。他真的是完全是民主的姿态，和平的姿态，那没有疑问的，他的确是个超人，你看见吗？那么他明明杀人不眨眼，你说怎么样都不会轮到他，怎么样都不会想到他，但是最后就是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还没有提到敌基督，那个兽还没有上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只是告诉我们说，所造成的那个灾难已经给我们讲得清楚了。好，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就是到了第六号，那么第六号，那么现在呢，问题在这里，第二个祸是包括什么？第二个祸呢，不光是指着这个三分之一人躺下说的，这个还不是，还不能构成一个祸，构成一个祸还需要加上另外一个东西，那么这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你如果读到14节的时候，第二样灾祸过去，所以可见第二个灾祸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蝗灾以后一直到第11章13节。好了，那在这里呢，我想我要稍微停一下，我们要稍微讲一讲这个时间大概多少时间。 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到底大灾难是7年呢，还是3年半？那么这个是需要，这跟我们这里的题目有关系，也是当你读启示录，大家常常辩论。那么所有圣经学者就变来变去，有的人说3年半，有的说7年。好，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3年半？3年半我们是指着这个7年里面后面3年半，那个3年半特别指的什么呢？指着这个敌基督呢把偶像放在里面，然后过了1260天，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可以说那是空前绝后的灾难。但是请记得，当我们的主讲大灾难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们多长，没有。但是后来我们读圣经，读了半天以后，我们知道一载、二载、半载，很明显就是3年半。这3年半的确是大灾难，所以呢，我们普通就讲说大灾难是3年半。其实圣经里没有讲，你如果真的去读的话，你读不出来它是3年半，到底3年半还是7年。但是根据上下文，根据启示录，从第7个印开始，7个号当然是灾难已经开始了。现在问题就是你叫不叫它灾难？叫不叫它灾难？大灾难？问题在这里。那么又多了一个问题，就是从第9章那个无底坑呢一打开，敌基督一出现以后，那么好了，有3个祸，你看呢，就是第5、6、7。那么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给他定个时间，大概定个时间。那么到底应该，那么很简单，就是如果敌基督出现的话，一直到主回来，我们知道是7年，大概最少7年，因为1期之半的时候呢，他要毁约。所以毁约以后呢，世界就没有太平了。那么那段日子当然是大灾难，是我们普通我们说的大灾难。所以读经的人所说的大灾难，不是圣经里所说的大灾难。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大灾难有多大，有多久，可能是7年，可能比7年更多。我们的主只告诉我们说，过去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告诉我们3年半大灾难，没有这么说。那么还有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别的话，普通讲的一载、二载、半载，特别是指着这个敌基督毁约以后，然后他把他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那一段时间，大家知道那是如果那所有灾难没有一个比这更苦了。所以可以说在灾难里面是最痛苦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解经的人称它做大灾难，如此而已。这个我们要弄清楚了。所以不要紧，我们现在就顺势，大家既然叫那个叫大灾难，但是好了，现在我们起码知道说这个祸灾3个祸到底有多久。那么大灾难如果你说3年半的话，那么现在要记得，那么这个祸灾这3个祸最少是7年。为什么？因为从敌基督出现，然后签约，然后3年1半就毁约，所以一直到主回来，所以很明显的，所以敌基督应该在所谓大灾难以前3年半以前就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那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就等于什么？他从无底坑上来了，那么这就是敌基督嘛，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心丢落，撒旦掉在地上，然后就开了门，然后这个敌基督就出现了。好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的，第5个号、6个号、第7个号应该是7年才对，明白吗？那么这个7年里面，3年半是怎么回事呢？那第5个号一定是在前面的3年半之内，然后到第6个号的时候有好几件事情，2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第6个号到底是不是3年半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最少3年半。怎么叫最少3年半吗？因为讲到2个见证人的时候，你记得吗？是42个月，他们传道多少？1260天。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大灾难。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3个祸是包括什么？是包括2部分，一部分是大灾难，还有一部分以前也许是3年半，明白吗？所以现在呢，我不知道怎么起他名字，我叫他祸灾就好了。前面就大灾难是3年半，那个祸灾是什么？做祸灾就是灾祸嘛，把它翻过来。那祸灾是多少年呢？是7年。所以前面的这个蝗虫的可能不到3年半，然后很也许呢，那个时候就开始三分之一人倒下了，那就是2万万马兵啊，2万万马兵。那么到底每2万马兵从哪里来？我们到第6个祸、第6个碗的时候就看得比较清楚。 好，现在我们暂时不管别的，我们只知道说三样大量杀伤的武器，所谓 the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那么这个武器呢，的的确确就毁了人类的三分之一。好了，那么这个完了以后，然后呢，才有这个42个月，三年的半事。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这个中间有没有重叠，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那如果不重叠的话，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前面三年半是包括蝗虫、蝗灾，还有呢就是人死三分之一，但人死三分之一是第二个祸的一半，明白吗？然后后面那个一半的下半部的那个祸，那就是三年半，因为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见证人他不是做见证做了三年半，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想应该很清楚了。那第七个所谓的第六个号，那么是包括两件事，一个呢是三分之一的人倒下，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两个见证人的事，那个就是大灾难，就是三年半那段时期，一灾、二灾、半灾，也就是42个月。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非常有名的啊。所以我想我把这个解释了以后呢，弟兄姊妹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好，那么现在呢，我要再强调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六个号，很明显的，如果你和六个碗来对比的话不一样。六个碗圣经说是这个天使就把碗代表装满了神的什么愤怒，就倒在地上，倒在海上，倒在水上，倒在日头之上，不是这样说吗？所以这个动作是什么？这个动作是天使直接的动作，你看见直接的动作。但是呢，前面这个伤害天、伤害地、伤害树、伤害海的，他们要得着权柄，他们才能伤害。意思就是说，只有神许可他们才这么做。所以呢，你看现在天使不是到，天使没有直接参与，天使是吹号。吹号什么意思？吹号只是宣誓，只是告诉这件事情。神许可这件事，神没有参与，结果因为这是撒旦的怒气，就好像当初那个撒旦怒气临到约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个灾难主要的是什么？主要就是第十二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魔鬼的怒气。那在这里你读了半天没有读到这个敌基督，没有读到第一只兽，你要到十二章以后呢，从头再来起，而且呢，就给我们看见七个意象，而七个意象里面其实要解释，在事情最坏以前，圣灵有个解释。然后，首先第一个，什么叫做大灾难？什么叫灾难？圣灵要给个定义。那么第二，你明白什么叫灾难以后，那么好了，现在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魔鬼的怒气。所以你回过头你才知道说这个魔鬼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本来撒旦在天上，龙在天上，结果被摔到地上，结果圣经说魔鬼气愤愤的下来，所以带着什么？他的怒气下来。他的怒气一下来，结果怎么样呢？他把那怒气就撒在地上，这是第一号。第二，撒在这个海里面，第二号；撒在江河上，第三号；撒在太阳系，就第四号；然后撒在我们的人身上，就已经是第六号了。所以明白吗？那细节要等到什么意象的时候才清楚。所以当你要看见第七个印的时候，哎，感谢主，按理来你应该看见七个碗才对，没有错，第七个应该是包括这个碗。但是呢，在明白神把这个愤怒倾倒在地上的时候，那请记得。在这里很给我们看有个解释的。那不止如此，你对照这个七个号跟七个碗的，你就知道说七个碗是天使直接做的，那么七个号呢，你看见天使只是吹号宣告事情所发生的，如此而已，天使自己没有参与在里面，乃是堕落的天使。你看堕落的四个天使，然后把飓风就带来，然后呢就叫人死了三分之一。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读启示录一定要把它读清楚。我想过去许多的争执，教会中许多学者的争论，就是他就是把就是没有弄清楚到底这个灾难的性质是什么。不要忘记七个号跟七个碗中间还有七个意象，那就是圣灵的解释。你如果没有听圣灵的解释就不清楚了。 所以呢，但是现在呢，先把一些现象告诉我们。好，那么现在呢，这个第十一章跟第九章以前呢，夹了第十章，我很快说一下。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三年半以前，很清楚的，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主已经要回来了，他已经不在宝座，你看见他已经到了云中了。所以第十章啊，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上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本来我们的主是在天上，是不是？现在等到真的大灾难要来到以前，你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到了空中了，他从宝座降到，所以你看见他像日头一样，而且但是呢，虽然像日头，他却是包着云彩的，所以明白了。所以日头他如果没有云彩的话，那么那就等于他已经出现在整个地球上了，还没有。现在呢，你看在空中，也不在天上，也不在宝座，也不在，他已经到了空中。所以呢，这是那一幅的图画。而且呢，他告诉我们说，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我再说啊，这个海对于约翰来讲最清楚是地中海，地呢很明显的是什么？是指着迦南地说的。所以你看，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第二只兽是什么？是从地中上来。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约翰看见这幅图画的话，那约翰很可能那个时候往北边看。那么假定往北边呢，他看见，他仿佛看见了我们的主要降下了。他的右脚，圣经告诉他，右脚踏着海，他的左脚呢踏着地。所以因为以色列在东边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两脚像火柱一样。所以这里其实不只有云柱，也有火柱。当你是一面是火柱，一面也是云柱嘛。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启示，在出埃及记，你读了半天，则是云柱火柱率领我们，那个不过是影子。但你很清楚的，圣经给我们看，云柱火柱其实是个人。这位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但现在呢，他很快就要脚踩在橄榄山上，但是现在很明显他来到了空中。所以我们不是说过了吗？约翰所看见的其实就是那个两个见证人所做的见证，他怎样从橄榄山到云端，云端到宝座，现在呢他从宝座就到了云端。那么然后呢，没有多久以后，三年半以后，他就到了橄榄山。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那么这是第十章。那么现在我们的主隐约好像在空中，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然后呢，细节我想我就不去说它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这个，我先前约翰说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的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那么这个展开的小，所以我们说这个小书卷应该就是那个书卷，因为什么呢？是展开的，就是他我们的主配着展开，而且你看他的形容像日头，两脚火柱，所以这个天使一定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啊，你看见吗？因为就派他配展开的时候，所以那小书卷应该还是那个书卷的。那你说怎么变得小了呢？因为你起头没有打开，你现在七个印全部揭开以后怎么样？哎，你就发现这个书是小书卷。明白吗？还是一样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走到天使那，他就对我说，你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后你口中要甜如蜜。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这个就是那我们讲过了，那个书卷就告诉我们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嘛，就是这个其实里面当然是充满了预言嘛，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就是只要他一解开，就什么事就要发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全地都是他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主要约翰把他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所看见的启示录，不管七印七奥七丸也好，他需要把它吃了。 他需要把它消化，要变成经历。吃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客观的，要把它变成主观的。那么不要忘记，主不是对约翰说：“看呐、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很多的约翰里启示录有一部分所写的，可以说是约翰好像经过的，所以他才能写的那么铿锵有力。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现在呢，当他把这些预言，当他把这个启示录所说的，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七个印，他要把它揭开的。那这个时候，那怎么样呢？结果，约翰的经历是什么？就是起头是苦的，然后口中就甜如蜜。那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读11章的话，是苦的。但是呢，你到12章又回头的时候，你看见吗？慢慢是什么？慢慢就是甜。为什么甜呢？因为甜，目的因为有主的解释。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痛苦，因为没有解释。痛苦不要紧，但是如果你不解释那个痛苦，那是格外的痛苦。如果圣灵解释给你，听了以后，10倍的苦也不苦。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所有的环境、所有的苦难吞噬我们，但是感谢主，当你经过这些的时候，你看见吗？有神的美，如果全是苦，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不是。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背后有他的旨意。所以呢，你还继续读下去。所以我对你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这个再说预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12章开始再说的，再回头再说一遍。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自然就到了11章。大家读11章最好奇就是要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两个见证是谁，然后变来变去变来变去。那我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根据这里的所讲的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雪，并且能随时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那么除了以利亚跟摩西之外还有别人吗？应该好像没有别人，是不是？当然有人讲，有人告诉我们说，有的是以诺，有人这么说。好，那么我们不去辩论了，因为我们在说，如果我们要开辩论会，根本没有时间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很简单的，我如果根据这里的印象，应该什么？应该是摩西跟谁？跟以利亚。好了，那就表示说，摩西跟以利亚是什么？是两个见证。现在我们要知道，你如果要确定是不是摩西要以利亚，你需要全本圣经去断定它。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变化山上的故事？在变化山上，主耶稣和摩西跟以利亚在一起。那么你记得那次摩西以利亚做什么事？你要不要忘记那一次摩西跟以利亚是做见证人？他们是凭什么资格做见证人的？因为在旧约，不要忘记了，律法是摩西做代表，先知是以利亚做代表。你讲旧约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你换成另外话说来说，就是摩西跟什么？跟以利亚。但是不要忘记，旧约不过是影子，真实的实体乃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一面是真的摩西，一面是真的以利亚，一面他是君王，一面他是先知，另外一方面他也是祭司。所以很清楚的，摩西跟以利亚完全集中在主的身上。好了，现在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和他们谈出去的事。出去什么意思？出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可以从黑门山或者从变化山就可以离开了。为什么？因为已经33年了，30年他的生命结果生长出在属神面前生长如嫩芽，结果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你看见吗？好像毕业典礼一样，30年叫我们的神何等的满意。结果经过3年以后，黑门山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满意的，我所喜悦的。所以可见又满意的，这3年指他的工作来说的。所以就是神的主的生命跟工作来讲，通通完成了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他说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如果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他的旨意的话，他当然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了，弟兄姊妹，所以他就和以利亚跟摩西就谈出去的事，是不是从那里就升天了？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肯升天，他可以升天，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升天的话，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责备我们，不光为着罪，还有为着义。为什么为着义？因为有一个人，他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没有被击杀，你看，完全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的罪加上一等了。我们普通犯罪时的罪人，但是现在因为主耶稣站在神的面前，他能站在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为了义的缘故，我们不是更受责备了吗？这个罪不等于加上一等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为他自己，他可以升上去，他不要升上去，他的目的他要拯救我们，所以他从黑门山就继续走往耶路撒冷，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谁见证这件事情？谁见证我们主可以升天而没有升天？是摩西跟以利亚，他们的的确确是主升天的见证人。所以难怪当主升天的时候，又有两个见证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摩西跟以利亚，没有。但是很，你觉得会不会太稀奇了？当时摩西跟以利亚见证说我们的主可以升天，他没有升天。现在两个见证人说，你看他终于升天了，现在他真的得着荣耀，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所以很清楚的，这里讲到两个见证人都是跟升天发生关系，都跟升天发生关系。好，这一点我们要记住。那第二点我们要记住，现在当我们讲到这里的三年半大灾难，这里讲到神的殿，这里很明显讲到以色列人是地上的，所以你看见有神的殿和祭坛，所以表示那个时候橄榄山，不是橄榄山，就是圣殿山上，应该不是两个清真寺，应该就是圣殿，因为是这里讲的殿嘛，而且是可以说是这个大灾难时候的那个圣殿，所以可见今天圣殿虽然不见了，但那个时候一定要重建。所以我们根据的圣经很明显的就是这里的圣经。那么好了，当整个以色列人以雅各家经过大灾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三年半什么意思？三年半的意思就是说，再经过1260天，你看见我们的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你明白吗？而当初的摩西在那里做见证，跟以利亚做见证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尝过死味，就看见什么人子的国降临。那么这怎么回事？过了六天以后，这个彼得、雅各、约翰，你看见没有？他真的被到黑门山的时候，他的确看见什么？神把那个国度的小影让他们看一下。为什么？他们是不是因为刚强，所以主特别是爱他们，所以把他们带到变化山？不是的，就是因为他们软弱，他们主知道那个九个门徒放在山下不会有事的，但这三个为什么？主知道得很清楚。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你看见一个为主寻道的，他需要看见变化山上的荣耀，需要把国度的荣耀给他看一看。弟兄姊妹，十字架再艰难，他都愿意顺服。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应该看见这个缘故，他能为主寻道。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主寻道，我们都是软弱，所以我们都需要看见什么山上变化山的异象。而不止如此，彼得不知道他三次要否认主，所以彼得后来为什么能够回头？你读他彼得书信，他就讲到变化山上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彼得软弱，所以就特别胆怯。我还记得有一我曾经有一度是到德国去做研究，那么那个时候孩子还小，我们有三个孩子，所以最后我们决定怎么办呢？最好把一个最小的带去，因为他最没有用，也是他最软弱嘛。但另外两个很有用，所以我们放心的很。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每次我们读这个山上的变化山的故事，我们常常读错了，我们以为说神偏爱人，就像我们偏爱我们家的孩子一样。所以三个特别喜欢他，不是，你要知道他们后来，约翰也是，约翰因为他走的路最长，最容易疲倦，你看见吗？别人都到荣耀里面去了，他还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年轻的容易背十字架，年老了更难背十字架，你看见吗？年老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很容易惊慌的，所以不容易受刺激。年轻你多背几十字架没有关系，但是你看老约翰到了快100岁了， 他还是天天的跟随主。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雅各是死的殉道者，而约翰呢，乃是活的殉道者。他天天被杀，你记不记得约翰说过，保罗说过这个话？天天被杀什么意思？就天天走这条道。所以现在你我很清楚，那么那个见证人不光是主升天的见证人，而且是国度的见证人。想想他三年半以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主的国度就真的降临了，人子的国真的就来了，主耶稣真的在这耶路撒冷登基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两个见证人的见证什么？见证国度就要到了。所以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不错，你已经很疲倦，但是再过1226天他就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两个见证人做这个见证，需要两个见证人告诉什么来做鼓舞的工作，怎么鼓舞他们。最重要的，不要忘记他们的两个见证人，永远是升天的见证人，也永远是什么？永远是国度的见证人。所以他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能够再次得到鼓舞。所以你看见吗？这就在最艰难的时候，神就打发了。在旧约，因为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最看，因为以色列不懂得信，以色列人他不知道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现在最有分量的两个人，一个是谁呢？一个当然是什么？摩西，一个当然是以利亚。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是什么？是以色列人，所以你要从以色列人角度来明白这段圣经什么意思。你记不记得以西结告诉我们说，这个等到这个你记不记得起初神的荣耀是在什么？在至圣所，对不对？但是后来因为以色列人呢，这个得罪神，所以他们偷偷拜了偶像，所以呢，你看见人的罪就逼迫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受不了了，受不了怎么办？就从至圣所怎么样，就慢慢慢慢就转出来，你记得吗？然后移出来以后呢，然后呢就慢慢就到了这个空中盘旋了一下，然后呢舍不得就升到天上去，结果在哪里？就到了橄榄山就歇了一下，你记不记得那故事？那是神的荣耀嘛。然后从那里以后呢，神的荣耀最后怎么样？就从橄榄山怎么样？就升到天上去。我们说橄榄山升天，是我们从基础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请你记得，就对犹太人来说，你要知道，等到那个荣耀升上去以后，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圣殿变成空的壳子了，不是吗？没有神的荣耀，不是空的壳子吗？那如果是空的壳子，和所有的房子有什么两样？当然一块石头可以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那个时候神就任凭这个什么这个巴比伦帝国就不怎么样把它拆毁。因为如果神的见证在，神的同在在的话，你可以有外面的东西，否则你虚有其表，只有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荣耀代表神的同在怎么样？就从天地上就离开到天上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要记得，以色列的神称作天上的神，你有没有听见？你读但以理书都叫天上的神。本来以亚伯拉罕说天地的主，当神的荣耀在圣殿里面，当然神是天地的主。现在神撤退了，人的逼迫神退到天上去，他仍旧是做主，但是呢，弟兄姊妹，你在地上好像找不到他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变成天上的神。但是感谢主，以西结书有一个好消息，神的荣耀要回来，有一天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荣耀从哪里回来？你再读以西结书，神的荣耀是从橄榄山回来的。那么橄榄山回来以后呢，你看见吗？他就充满了圣殿。结果你发现那个殿跟当初的殿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什么意思？很清楚的意思。等到约翰讲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什么？独生子的荣光。神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你们若拆毁这个殿，我三日要把它建起来。所以我们的主以他自己为什么？为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的？在主耶稣的时候进入。所以主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神的荣耀带到什么地方。但是很可惜，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们知道他升天了，他要回来，我们知道什么意思。但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会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他被拒绝的缘故，
结果我们从橄榄山怎么样，就升天了。所以意思是因为他们拒绝的缘故，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他们。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以色列人不是天天等神的荣耀回来吗？主耶稣不是说，人若渴了，可以什么？可以从这个人可以到我这来喝，因为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为什么弟兄姊妹他们渴呢？因为每年来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他们整个的圣殿里面是空的，荣耀不在里面。所以后来那个你知道庞贝将军罗马将军才正闯进去，他们以为他一定长大毛峰，结果没有长大毛峰。为什么？里面是空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是空的，因为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才是那个实体。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对以色列人来讲，他现在你弃绝他，好钉他十字架，结果怎么样？他就升上去，等到有一天他脚在踩上橄榄山的时候，他要和他的弟兄相认，他们全部要哀哭，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拯救他们的那一位居然就是他们钉十字架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主要回来，就表示橄榄山，主回来就表示荣耀要回到哪里？要回到橄榄山。所以还有多久呢？摩西跟以利亚告诉他们说只有1260天，很快的国度就要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圣灵怎么称呼这两个人呢？他说我那两个见证人。这什么意思？那表示你不必提，大家都知道是哪两个，那一定是摩西以利亚，因为是两个旧约两个最大的嘛。然后不止这样，他说穿了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还有两个灯台，然后他们是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所以弟兄姊妹，可见在旧约这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是站在神面前，就是那个两个橄榄树。那橄榄树什么意思？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你记不记得撒加利亚不是看见一个异象吗？那个以色列人不是被掳吗？已经离他们被掳还没有回来嘛，所以很清楚的。所以神的同在已经没有了嘛，神的荣耀从身上去了嘛。那现在就看见什么？看见那个金灯台，金灯台上面有7盏灯，每一个盏灯上面有7个管子，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管子一定连到两棵橄榄树的。那意思就是说，本来的橄榄油是有限的供给，如果是两棵树的话，那你不要担心说没有有休止的时候。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因为现在不光是油，而是两棵橄榄树的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见证人。所以在大特别是大灾难的时候，弟兄姊妹，是什么样的供应能叫他们熬过那段时间？因为说不好，搞不好他们就拜偶像了，搞不好他们就跌倒了。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来拖住他们，叫见证能够维持下去呢？那个大灾难是空前绝后，我们主自己说过从来过的。所以你想想，那个里面的供应需要什么？需要像两棵树一样，不是普通橄榄油点一点灯就是了，两个大树摆在他们面前，这就是这两个人嘛。所以很清楚的，是不是摩西跟以利亚，你要用全本圣经来断定，不是你随便猜猜就算了。有很多的 clue， 有很多的这个暗示。那么你看见说撒加利亚书也有，然后你看见说马太福音也讲到，然后你看见说约翰启示录这个使徒行传也说到。那么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到了这两个见证，就是全世界最黑暗的，他们最痛苦的时候，但什么能力拖着他们？是圣灵的能力拖着他们。而这个圣灵的能力是靠着什么？乃是摩西跟以利亚这两棵树。那么这个是特别是对待什么犹太人说的，这个不是对教会来说的。那么这个特别讲的雅各家的灾难来说的。好，我想我们又多花了4分钟，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呢我想我们再继续，好不好？啊，对不起，说错了，下礼拜天我们再继续，啊，对，晚上还有，对，好，我们一个简单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何等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啊，当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光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何等需要看见这样的见证人。主啊，我们看见圣灵是在做了奇妙的工作，在最艰难的时候是圣灵托住了我们，是两棵橄榄树托住我们。
是两个这样的橄榄树才能托住你自己教会的见证，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